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用这段时间继续的来思想你的话。我们今天要继续的看哥林多前书，请你帮助我们，借着你的引导和带领，我们知道你话语中所要光照我们的，求你的话成我们的生命的粮，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也保守眷顾，使我们在这一个弯曲背面的时代能够将你的生命之道表明出来，使我们在你面前做光明的儿女。主，谢谢你赐福于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要从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那我们要从第十二节开始读，我们先把第六章读完啊，我们从第十二节开始先读完第六章啊，我先读，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多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它的辖制。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两人要成为一体。
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好这一段话这一段话是把前面讲的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那么呢继续保罗继续讲那么这当中十二节开始他第七章就要回答这个哥林多教会问的一些问题，所以十二节开始呢是一些重要的。当我们基督徒来思想我们在世上的生活要怎么样行事为人的时候，那么呢我们就要思想第十二节说凡事我都可行，那么凡事我都可行呢这句话是一种思想，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很多的事情上头我们都是可以做的但是可以做的事情我们要当心虽然有一些事情它本身在做的时候不会直接连接到犯罪的事，但是我们要当心。所以这里讲凡事我都可行，那么呢如果我们以正面的叙述的话讲的就是只要不是罪的事我们都可以做，不是明显犯罪的事我们都可以做。那么呢但这些这些虽然是这样但不都有益处，那么这个益处呢是一个思想，很多事情都有它的益处但是那个益处会到达哪里，那这就是我们要思想的。所以使徒第一个要我们思想，那么只要虽然不是犯罪的事我们律法神的律法没有禁止，那么人的道德这些也没有禁止，我们应当可以做，但我们要思想的是不是都有益处的。益处这个字比较特别，它是一个彼此相关联的益处，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从所行的事都能够得着那个从他所带出来的一些好事或者是跟人际关系上得到益处这些都要去思想，不是只有单方面的去思想他有没有益处， 他是讲的是要彼此从关联性去思想他有没有益处。那么凡事我都可行的，但是呢总要思想啊，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所以这边先讲啊两个，让我们在思想做事情的时候，凡事我都可行，但是呢我没有有没有益处，那么有没有受辖制。然后到第十章的二十三节，保罗再讲一次这一句话，但是他加了一个，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保罗再讲一个造就人，造就人。所以啊，这边呢又讲到一个要紧的事，要造就人，造就人。所以我们先讲第一个部分，他讲的保罗要让我们思想的啊，做任何的一件事情，虽然它本身会带来益处的，但我们也要想啊，那么呢它益处只能够延伸到哪里，接着要想我们会不会受它的辖制，会不会受它的辖制。好，那么呢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神要叫这两样都会坏。好，这里先用食物来思想，我们需不需要吃饮食，当然要，因为我们如果没有饮食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啊维系我们的啊生命啊，在世上的生命。所以饮食重不重要？重要。所以饮食有益处吗？有，有。但是呢啊，饮食虽然有益处，但是我们也知道啊，凡事都要有节制。如果说我们觉得啊这个啊这个吃到饱啊，我们可以啊随心所欲的去吃哦啊，但是当食物都很好吃，我们也尽量吃的时候，它就没有益处了，因为它可能会让我们的身体啊受到一些亏损哦。那么所以它有它的益处，但是它有关联性在那边，我们要去接下来去思想它相关联的会是什么哦，不是就是说哦啊饮食是有好处的。好，那么如果要去思想的，我们喜欢吃什么东西好吃，因为这个东西好吃所以我们喜欢吃，或者也对身体好，这也是好。但是要去思想的是我会不会受它的辖制，辖制是一件要紧的事，就是没有它不行了，我就被饮食的这件事情所辖制。所以使徒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从益处去想，而且要想它的关联性，我们要从我们能不能受它的辖制去想。那么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啊，有些人他觉得早上起来精神不好就要喝杯咖啡，那当然喝一杯咖啡不是什么罪的事啊，因为他也没有什么的，但是呢啊，什么时候需要受他辖制，就是如果你哪一天有事情了来不及喝咖啡的，那么呢我们就觉得说哎呀我今天精神不好体力不好什么都不好，就是因为我没有喝咖啡的缘故，也可能是对的，但这时候就要当心了，这就被辖制了，被辖制了哦。就是我们总要去思想，当没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照样可以过日子哦，不要被他辖制哦。所以啊，有些弟兄姐妹喜欢运动，那每天或每星期有固定的运动好不好？很好。但是呢如果有一些更重要的事使我们不能运动的，我们是不是心中就有一些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思想？如果有的话，我们就被这个辖制了。那基督徒应当是自由的，所以呢导致于辖制的事，那我们就不可行了哦。这就是要我们反思的，要我们反思反省哦。所以保罗说食物重要，那么肚子呢啊，吃饱也是重要，但是这些都神就要叫这两样都会坏，意思就是说这些都是今生的啊，都会过去的事哦。那么保罗说要紧的是我们的这个身子，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哦。那么呢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 保罗接下来要讲的是一个人的整个人啊，整个人，我们整个人的生命啊，这是借着这个身子来活的啊。上帝给我们个身子，我们有饮食的需要啊，我们有各式各样的需要啊。那也有一个要紧的事啊，就是第七章要讲的男女之间关系的事。男女之间关系的事是什么？就是这个亲密关系、性关系的事。那么一个人性的需要，也是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有这样的一个欲望或者需要或者在当中的满足。所以保罗接下来要讲的是身子，我们都活在的这一个神所给的这个身子，那这个身子也有神的定规在那里，所以这个身子，那么主强调的是，虽然我们有很多的需要，但要紧的，它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了我们这一个身子，所以基督徒要紧的要知道，我们将来要跟主一样，从死里复活，有那个主的身体，所以圣经后面会讲，我们将来有一个身体，所以我们身子就是我们现在的生命，活在的这个地方这个人的身上，这个我们称它是身子，这个是身子。那这个身子有饮食的需要，有情感的需要，有各式各样的需要都有但是要紧的，在男女关系上，他说我们都有身子那么也有性方面的需要，但是要紧的是身子，整个身子都是为主的，主也是为着我们这个身子来的因为耶稣来到世上，一个是让我们从死里复活，有圣灵内住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一个是将来我们身体得赎，得到他荣耀的身体，所以主也是为着我们将来可以有这个荣耀的身体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看见我们要从主那边已经可以得着的。好，等一下，怎么会这样子？所以这边他就讲的淫乱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要当心他说十五节说，难道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就是我们这每一个人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就是基督的肢体，将来我们有荣耀的形体，也是基督的肢体就是他身上的一个肢体。如果我们是基督身上的一个肢体，那么我们就要能够圣洁，不能做娼妓的肢体。所以我们是基督的肢体，我们岂能做那个淫乱的肢体呢？保罗说断乎不可，十六节。那么要当心的是，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所以男女在性关系上的结合呢，那么这是神在造人，造男造女的时候就讲到两人要成为一体，两人要成为一体。那这个成为一体，男女在关系上的结合，就是身体上、身子上成为一体。所以在当中成为一体就是不可分所以保罗讲，我们是与主联合的，是跟主成为一个灵。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跟主联合，所以我们受洗是与跟主在死的形状上联合，那么我们也是在主的复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所以我们有基督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主耶稣讲，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的里面，这是跟主成为一灵。所以从生命的关系来说，我们跟主是合一的，我们的身跟主合一，不仅在灵里合一，在身子上也是合一，因为我们的身子就是主的肢体。所以十八节就讲，我们要逃避 淫行，人所犯的什么罪啊、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所以这边呢啊，讲的一个非常要紧的事。那么啊，淫乱的事哈、啊，不是只有犯淫乱两个人之间的事而已。淫乱的事就会啊得罪自己的身子，得罪自己的身子。那么得罪自己的身子呢，就会在自己的身子上得报应。这是罗马书一章二十七节讲的啊。男跟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他们的身上要得啊这个啊。罗马书一章二十七节说啊，妄为当得的报应，妄为当得的报应。所以一个人行淫乱的事，得罪的是自己的身子，其他的罪都在身子以外。但是行淫，因为是因为跟对方连成一体，所以呢，就得罪自己的身子。那得罪自己的身子，不单单是淫乱啊，那么呢啊，犯得罪神更要紧的。十九节说，我们这个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啊，所以我们就得罪了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殿就是至圣所，啊，至圣所。所以每一个基督徒要知道啊，我们是那个圣灵的殿，啊，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基督徒要知道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啊，这是没有比这个更宝贵的啊代价，啊，所以基督徒啊受归入主之后，我们就要在自己的身子上荣耀神，啊，所以这里我们是被重价买赎的人。所以这里很要紧的强调的观念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还是自己的人，哦，因为我们是被主买的，所以我们是属主的人，哦，那主买了我们，更要紧的是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住的，哦，住。所以我们这一个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哦，所以十二节到二十节呢，保罗这里开始要回答哥林多教会提的很多问题的时候，他先讲基本的观念。当基督徒思想事情的时候，不再是以我这个人做立场。我们许多的事情都是用我做立场，在这边不是，要思想我们跟主的关系，跟主的关系。那么第一个思想的是，我们的身子是主的肢体，这是一个要紧的事。所以以前我的身子就是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的身子啊，我想怎样就怎样。但是基督徒不是，当我们是重价买回来的以后呢，我们就是一个有尊荣有高贵的人，哦，所以人的价值就看，那么呢啊，你是多少代价，对不对，哦，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讲，哦，虽然这样不是很贴切，不过你可以去想是不是，哦，比如说你人家问你，你这个手机怎么样？你说我这个是花3万块买的，那就是它的价值，对不对？就是它的价值。所以当我们去思想我们这个人的时候，第一个要思想的，我们这个身子现在已经是基督的肢体，所以我们已经在那个最高贵的位置上，因为我们是重价被主所买来的人。第二个，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以基督成为一个灵，成为一灵。那么这是要紧的事，以前我们是自己一个人自己，那现在不是的，我们是以基督联合成为一个灵的。成为一个灵就是啊，我们的喜乐也是主的喜乐，我们的忧愁也是主的忧愁，我们的难处也是主的难处，这个才是成为一灵。所以是我们跟主是合而为一的，合而为一的。那么主怎样我们也怎样，所以主将来要复，主复活了我们将来也要复活，主有荣耀的身体我们有荣耀的身体。这是第二个方面我们要来思想的。 第三个要思想的，我们这个身子呢，啊，以前是我们自己的灵在当中，那么现在不是，现在是圣灵的殿，神的殿，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从这三个面向重新去思想基督徒的形式为人，啊，基督徒的形式为人，我们是主的身体，我们跟主在灵里是合一的。我们是圣灵的殿，圣灵的殿，所以用这个来思想的时候，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目标，我们的整个的目标就是荣耀神。好，所以以前我们可能为自己的生活，为自己的目的来过人生的，但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要去思想，我现在的这一个生命是主用重价买赎来的，那么主自己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我是已经是一个圣灵的殿，所以我这个身子是要来荣耀神。换句话说，基督徒的生命在世上，那么信主之后我们有一个使命，那个使命就是荣耀神，要神在我们身上得荣耀。好，所以用这个再来思想我们的行事为人。好，所以我们把十二节到二十节保罗就先想，所以当我们来思想的时候，我们凡事都可行，我说了只要不是犯罪的事，我们基督徒没有被禁止，但是你都可以行，但是呢是不是都有益处，那关联性你就要去思想了。所谓的关联性是什么？关联性就是说，过去只有我跟人，现在是我跟基督，我跟基督，我跟基督的灵，我跟圣灵的关系，这就是关联性。到底现在我这个身子是主的肢体，我跟主是灵里合一的，我是圣灵的殿，那这个事我还能做吗？再来一个简单的是，总不受他的辖制。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是自由，自由。那么呢，如果是我们是自由的，那么呢，我们有没有受他辖制？受他辖制就不自由了，不自由就会怎样？不自由就被捆绑，其实就是一种罪，就是一种罪。所以我刚才有提到的啊，大家可以思想啊，可以思想。那么好，所以我们这三个要记得哦。我们想为什么基督徒不能够犯淫乱，因为我们是主的身体，我们是圣灵的殿，那么要知道犯淫乱是一个得罪身体的事，得罪你身子的事，得罪身子的事。所以这些保罗先把这些都讲了以后，第七章的第一节开始就要开始回答哥林多教会提的问题。好，这一段有没有问题？
牧师，像那个像我们现在很多，比如说年轻人啊，都有婚前性行为什么的。刚刚我们说这些，就是特别是十八节到十七节到二十节，我们要怎么样对基督徒、非基督徒的年轻人说，其实你们的身子是很珍贵，要这样？那因为
针对还没有信的人，如果我们告诉他圣经的观念，他会一直在当中挣扎。但是通常我们会跟他讲，就是说过去所做的事在身体上一定会，圣经写得很清楚，一定会得罪自己的身子，所以他不会没事。如果因为我只能告诉对方说，我们基督徒相信我们是神造的，对不对？所以是神造的，就好像你今天去买一个人家做出来的产品，对不对？然后他告诉你不能怎样用，要不然会怎样。那我们必须尊重做这个产品的 人，对不对？所以同样的，基督徒要尊重神。上帝说，如果你行淫乱，你会得罪身子，哦，也就是说人就会在身子上有后果的，哦，那当然他们会觉得没有关系，哦，但是啊，通常我会跟他们讲一定会有后果，哦，因为圣经说有，哦，
可是有时候会看不见，就是我们好像看不见那个后果，比如说他们的婚前性行为，
进入啊，会打岔。
可是那个后果是，就是甚至有的说婚前性行为，但是后来又分手了，但是好像也都。
有喇叭声。
那那个后果是什么呢？因为得罪身子。
啊。因为一般我们弟兄姐妹比较少接触，啊，其他人的婚姻问题，像我跟周姐，我们已经 有很长时间 去解决弟兄姐妹婚姻的问题，所以当我们有很多很长的时间去解决弟兄姐妹婚姻的问题的时候，那么呢，我们就很清楚知道那个后果是什么。嘿，就是说我们啊，我再讲一讲，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那个一般去思想说啊，这样有什么关系啊？那这些人家都这样做没关系呀，啊？对，因为我们并没有接触他们之后生命的光景啊。那我只能，所以年轻人问我，我就跟他们讲啊，我没有办法调查所有的人，但是从我们碰到婚姻的问题来说的话，都有影响，没有说没事的，这 很特别，都有影响。就是说，啊，将来夫妻关系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要去整理，帮他们整理，啊，为什么会导致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或者一直冲突不断。当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过去的这些，啊，圣经所讲的东西就出来了，就一定会出来，因为他不会没事的，不会是圣经就不对了，对不对？
听不了，哦，
他们没有讲，是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如果真要跟我们谈的时候，那么呢，我们很清楚，哦，我们很清楚，啊，这一个我们很清楚，他们一定需要去面对这些。所以如果找我们做婚姻辅导的人，我们一定要他去面对过去的这一个伤害，哦，无论当时他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做的，哦，啊，当时做的时候可能不觉得这是一件犯罪的事，哦，因为他们不认为是罪嘛，哦，但是或者出于各样的情形去做，这些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些都得罪了神所的创造，得着罪的神。所以只要他们愿意认罪悔改，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就得赦免。所以不会没事的，这个我能做的，我能讲的只到这边，哦，那给年轻人做一个思想，哦，他不会。
所以这个身子不见得是说生什么病或什么，
不是他是一个内心里面的担心恐惧害怕，这是一种，哦，担心恐惧害怕，然后一种是对自己不满，哦，他会觉得说啊，我是不是这，一个是怀疑对方，哦，一个是担心对方，啊，一个是对自己担心，对自己不满，所以得罪自己的身子就是这样，哦，他不会没事的，他会有担心恐惧害怕，所以人在的这一个夫妻的关系当中，他就会受一些拦阻，就会受一些阻隔，哦，所以婚姻里面的性关系本来是极美好的，但是因为这些过去的伤害，就会造成一些阻隔，哦，造成一些拦阻，那他会就在其他的人跟人的夫妻的互动当中显露出来，哦，所以这个年轻人通常我们会跟他提这个，哦，你现在觉得没关系，哦，那我们会告诉你我们的经验是这样，哦，那但是如果你将来能不能尊重自己，这是要紧的事，哦，好，
李哥，我
再
问一下吗，就是他说圣灵内住，那人我说人啊，那我们人是分
肉体，然后灵魂吗？还有灵跟魂是拆开吗？
这个在以色列人的观念哈，以色列人的观念，灵跟魂是不拆的，不拆开的，哦，他们灵跟魂是互用的，不拆。但是到这一个应该是在后期，就是17、18世纪以后，才开始有人把灵跟魂拆开。然后在中国的华人教会，影响最大的就是尼托生这一批人，就是把人拆成灵跟魂跟体，哦，那这个圣经没有这样拆，人其实是不可拆的，人是魂是灵是体，它是不可拆的。但是呢，他们就会讲成说灵在最里面被魂给压抑住的，所以你要魂的破碎灵才可以出来，哦，那这个他们用这个观念来解释致死肉体。但是圣经没有这样讲，没有这样讲，哦，那这个观念我个人不会跟你们讲，也不会用，因为这个观念严格说来比较是佛教的观念，哦，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这样讲。我们灵要圣洁，魂也要圣洁，身体也要圣洁，哦，没有说魂是不好的，因为我们耶稣来到世上他是完全的人，哦，完全的人。
我们有个对圣灵在内住灵心，
对，
然后我们的灵跟圣灵结合，
对，
是这样子，
是我们是跟他
合，本身也有自己的灵，
对，所以我们里面有灵，圣灵内住的，我们是跟圣灵结合，哦，我们有基督的灵，我们也跟他结合，哦，但结合很要紧的是什么？顺服，顺服才能合一，哦，这个以后我会再讲这个观念，哦，所以你夫妻要合一，要怎么合一？就彼此顺服，如果你不顺服不能合一的，不能合一，哦，夫妻如果想要合一，那么我讲到以佛所书就会开始讲，你们要彼此顺服，你愿意顺服对方，对方愿意顺服你，你才可以合一，哦，教会要合一也是彼此顺服，我们跟圣灵合一也是顺服，哦，所以圣灵 不强制的越过我们，懂吗？如果今天圣灵住在你的里面，对不对？他能力有没有比你大？有。如果你要做坏事，他不让你做，你做得了吗？做不了。可是因为为了合一，他必须把自己放下来，所以一个圣灵内住的人还是会做坏事，是不是？哦，我们也知道，我们虽然有圣灵内住，我们生气还是会骂人，对不对？如果圣灵正要管制我们，我们想骂人，他就叫我们舌头打结，可以吗？当然可以，可是圣灵不做这个事，因为我刚才跟你们讲了，顺服是才能够合一，所以顺服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要体贴圣灵，圣灵为我们的灵担忧，这是他对我们的顺服，嗯，到以佛所书我会讲，圣灵对我们的灵担忧，这是他对我们的顺服，他没有越过我们辖制我们，如果圣灵真要越过我们辖制我们，我们这个人就很难活了，知道吗？因为你有不好的思想，不能就不给你想，你有不好的话就不能动，那我们人会怎样？我们会活得断断续续的，哦，而且我们就没有自己了，因为我们只有被动了，哦，所以不是这样，合一，我们跟主的灵合一也是，主对我们的顺服就是他 信我们，相信我们，托付我们，交托我们，哦，然后为我们祷告，所以这个就是合一，合一。那我们对主的合一也是顺服，让他做我们的主，体贴他，思想他。所以，这边有三个我们要讲的，接下来回答教会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个人的问题等等，我们都要用这几个原则去想。记得第一个，我们是我们的身子。是主的肢体，哦，我们的身子是主的肢体， 哦，那么呢，主的能力要在我们的身上。第二个，我们是与主联合，同为一灵的。哦，第三个，要知道我们是圣灵的殿，圣灵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整个思想是有没有荣耀神？有没有荣耀神？哦，好。那我们就来读第七。
你说刚刚你讲那个灵魂体啊，我之前有听过这个论，这个论述，他是说，所以像狗啊，像动物啊，他们就是有魂，然后没有灵，因为他们就是有魂的体，他们就是没有魂，所以他们不行。就是、
他们是说他们没有灵，
对，他们有魂，然后有体。那我们人是比动物多了一个灵。那时候乍听之下好像有道理，但是因为如果刚刚像你说，其实灵魂我们不拆开的话，就像以色列人讲这样，那其实这样去怎么解释那些动物？
好，因为我们华人受的有一节圣经的影响，哦，就是圣经里面讲人的灵往上升，魂的之后的魂往地，对不对？好，哦，我们有这样写。啊，所以我们就把它觉得说人是有灵，兽只有魂，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原文灵跟魂是同一个字，都是灵，人的灵往上升，兽的灵往地下，但是这样翻我们就觉得不懂，所以我们就把后面那一个灵翻成魂了。原文是同一个字，那对以色列人来讲没有问题，因为他不是这种观念。那我们基督徒呢，等讲到启示录我就会跟大家讲了，啊，在之前我跟你们有讲过，啊，我们看这个世界上的地，地上的地，我们觉得它好像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对不对？对不对？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说，圣经说什么？如果你杀人流血，地就被污秽了。地本来是，如果它一个没有生命，哪有什么污秽的事？没有啊。但是如果你不听上帝的话，地就不高兴了，有没有？地要把你们吐出去，地不再为你们效力，那表示地是什么？有一些主见的，对不对？圣经的观念跟我们人想的不一样，因为我们去看地，看它就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啊。我们看一棵树，它就是只有植物的生命了，是不是？但是等到讲到启示录，我就会跟你们讲，万物都要欢呼。那它到底有生命没生命？耶稣说石头都要叫起来，那你觉得石头叫得起来吗？
可是你这是创世纪二章，他也神用尘土造人嘛？
对，
将生气吹到他鼻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体。
他就我们是叫活的灵，活的灵。所以我们人跟万物差别就是我们从是造神的形象跟样式，那么神把他的气吹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成活的灵，活的灵。那动物其他的都不是，动物其他就是用啊神就是啊地要滋生万物，他们就生万物。
我们讲那个，比如说哪只狗啊，猫，很有灵性，那只是单纯的性
东西。就是表示，因为我们如果从智力来讲说的话，有些猫跟狗的智力比较高一点。对。
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刚刚提到那个奉行性行为，就是有的基督徒他可能就是要守这个。律法，他就是守这个神的诫命，然后他就真的守婚前性行为。但是呢，就是他们也做了很多亲密的行为，就变成说，在非基督徒的眼中，他们就会说，对啊，他们是没有真的进行到合一的地步，但是他们其实什么该做的、不该做的都做了，那他们就变成一个画饼，被人家这样讲。那我想问的是，我们是守婚前性行为之外，是不是也对于那一些比较亲密的接触，或者有一点就是接近性行为的是，我们是也是一视同仁？
其实主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那么你们动的淫念就是犯淫乱， 所以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啊，它是一个内心的问题，哦，那身体是可以接触的问题，所以当我们身体合一，就得罪自己的身子，但是我们的意念犯罪就是犯罪。
那所以，即便是看那些色情的影片或什么，都算是犯罪，
就是都让我们有污秽的意念，都有污秽的意念，就是污秽。就是污秽，所以啊，圣经讲，我们就是要逃避各样的污秽。好，那我们就来读第七章，可以吗？我们来看保罗。好，怎么样？
世纪啊，那个饼啊，第一章啊，他就说地是混沌的嘛，阴暗黑暗嘛，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神的灵是圣灵。跟那个吹气那个灵又是怎么样？
好，圣经讲灵的时候啊，他讲神的灵，在旧约常常讲神的灵，很少讲圣灵，很少讲圣灵，哦，然后旧约会讲主的灵，但是都不是讲基督的灵。好，基督的灵一直到基督被启示了以后，才会让我们知道原来有基督的灵，哦，所以旧约有暗示过。比如说创造的时候，那么基督的灵在那里成为公司，对不对？哦，这个是在箴言讲的，哦，它是智慧嘛，智慧。所以创世纪第一章其实是在告诉我们啊，然后创世纪第一章在告诉我们是什么。那么第一个是啊，神，哦，第二个神的灵，第三个神的话一起来创造的，哦，那么对不对？神啊，起初神啊，第一个就讲到起初神啊，然后就把神讲出来。整个创造是上帝的旨意，神创造，对不对？然后怎样创造？神的灵运行，然后神说，哦，所以这三个就告诉我们啊，这是三位一体的神在一起做的创造。
可是我现在是觉得，就是刚刚也说嘛，神吹一口气，那个灵就进到人，
对，
那有灵的国
体。对。
那神吹的那一口气不是圣灵哦。
不是，是神的灵。好，
所以接出来之后，圣灵才内住在我们的心。
对，圣灵不会住在我们的里面，除了耶稣复活以后，圣灵本来就有。所以保罗，我们读到罗马书，我们读过罗马书嘛，我有跟你们讲，人有神的灵，有基督的灵，有什么圣灵，那他们是同工的，合一同工的。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强调的是圣灵，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跟主又是联合的，所以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灵，那么我们又里面有神的灵。所以我们不讲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一般讲圣灵内住，圣灵内住。那么啊，这是三位一体同工的关系，现在运行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借着神的灵运行。
可是旧约的先知不也透过圣灵？
对，但是他们圣灵感动他们都是短暂的，不是常住。那对我们基督徒是常住。常住，所以大卫有讲，不要叫你的圣灵离开我，对不对？
嗯。
好，走，嗯。
所以就是有神的灵、基督的灵跟圣灵。
对。所以我们讲神是灵，所以神有神的灵，父有父的灵，子有子的灵，圣灵有圣灵。所以他们有各自的位格，但是是合一的。
那创世纪的那个神的灵、神的话。他这个三位一体，他这个是，跟我们讲的三位一体，圣灵、圣子、圣父又不一样，是吗？
其实我们是后来才知道，我们是知道以后回去看，才发现，在创造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圣经讲，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对不对？借着耶稣造的，因为，啊，那保罗说，万有是从无出来的，因为是神说有就有。所以从无变成有，是上帝的话使它有， 所以就是讲万有都是借着他，他就是基督，基督就是神的话。但是怎么造，这是天父的旨意，所以起初神创造，所以神创造，那么神灵运行，那么主的话就出来了，那万有就出来了。好，可以哈。好，我们来读第七章。 我先读哈，第七章啊，第七章第一节，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何以之份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能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
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我愿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像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与我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
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能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圣洁，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人。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了，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来是要我们和睦的。
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身份。
你是做奴仆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你们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论到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中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
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除你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自埋的要像无有所得。
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我愿你们无所挂虑， 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去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
若有人以为自己是他的女儿不合宜，女儿也过了年岁，事又当行，他就可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两人成亲就是了。倘若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的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行也好。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的。
那么第七章呢，开始要讲到男女的这个婚姻的关系这个婚姻的关系。那么保罗是从先谈到的第一节开始到第六节，是讲到夫妻之间的这个性的关系。然后他第一个这个关，为什么保罗要回答这个问题呢？因为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那么信上所提的事，就表示说哥林多教会有写一封信问保罗这个事情怎么做原则是什么。那么我说的旁边有打点，对不对那打点保罗这里写了一句话，就男不近女倒好这里讲的意思是说这一句话是不是保罗说的应该不是，应该是当时大家的想法，就是说一个人不结婚比较好那么呢好像不结婚就没有这些困扰没有这些困扰，但事实上也不是这样，也不是这样。所以保罗后面就要解释了解释了，他说人会有淫乱的事为什么？因为神造男造女，我说了已经把那个需要放在人的里面所以人就会有这一个性方面的一个需要。所以如果性方面的需要一直成为他的压力，成为他的一个内心里面的一个障碍的话，那么他这里就讲到这样子人就会发生淫乱所以他讲为了避免淫乱的事，那么呢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所以呢有结婚了你就有什么有对象，对不对那么说这样子你就至少在需要上有一个出口。所以他讲男女当各有自己的配偶。好，所以这是一个照着神的一般创造的原则，那么呢就应当是这样，是合宜的。好，那么在关系上呢，虽然是这样，那么夫妻怎么样做互动呢？第二方面就是讲，如果你是有丈夫跟妻子，那么丈夫带妻子要用合宜之分。合宜的意思就是说当户的，当户的比如说你今天订了一个便当，对不对？然后呢人家送便当的送来的，是不是？那你拿的便当你就要怎样？给钱，这叫当户的，当户的。所以丈夫要用一个心态，就是说他对待妻子有一个性方面的关系是应该给的，妻子带丈夫也要有一个关系是我应该给的记得这跟人的想法不一样人的想法是我应该要的有人的想法是说你是我妻子，所以我想要 对不对？我可以要，哦，所以保罗讲的不是哦，保罗是说你应该给，保罗是讲给，而不是要。仔细听，仔细看哦，他是讲给，你应该给。为什么？第三个他讲，因为你做妻子的，你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你做丈夫的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好，好，这里讲妻子的权柄在丈夫，丈夫的权柄在妻子，很妙哦，很妙。这一节我等一下讲，哦。那么呢，好，那我现在问大家思想。那么啊，如果有一方，配偶有一方提出行房的要求，你对方有没有可以说拒绝？
法律上现在是说可以。
不是，我说圣经上。
圣经上不行啊。
啊？
圣经上这边说就是不行。
你没有权柄啊，对不对？所以圣经上说不行，因为那你没有权柄，对不对？你不能说不要，因为你权柄在对方。好，第二个问题，你能不能提出要求来？
到这里也是可以。
所以这圣经保罗写的蛮有意思的。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哦，他不是用一个律法的态度，不是说我规定你们要怎样，不是。其实他用一个合一的一体的观念讲。一体的观念是什么？你应该给，你没有权柄。你没有权柄，哦，然后第三个不可以亏负，第五节不可以彼此亏负，所以他用这三个来告诉我们，哦，啊，我们啊，合一呢，我刚才讲的合一一定要顺服，对不对？顺服都不是以你自己做考量，你是完全以对方做考量，所以以对方做考量，你当给的要给；以对方做考量，你的身子的权柄没有你自己的；以对方做考量，你不可以亏欠对方。所以，当我们讲到夫妻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做配丈夫或做妻子的，你要考虑上不是你。不是你，而是你要与对方来做考量，对方来做考量。那如果真要婚房的话，条件蛮严格的。有没有发现婚房他说你要两厢情愿才可以，不能有一方是被勉强的，而且第二个要暂时，第二个要暂时，时间要看，要当心，要不然呢，要不然你会给撒旦留地步，知道吗？哦，那么再来要专心祷告方可，表示什么？婚房以后也没有叫你怎样，叫你去做自己的事。他说你只有一个目的，哦，是为了专心祷告，或者为了，啊，向神专一的祈求，哦，要不然保罗说不要这样。所以从这里去看的时候，跟我们讲一般的观念啊不太一样，哦，为什么？因为这边谈的主要是讲到每一个人身体状况不一样，每一个人需要不一样，所以夫妻之间呢，啊，你应该思想的是给而不是要，你应该思想的是以对方做考量，哦，以对方做考量，哦，不管啊，不是单单用你自己做思索，更高的是以对方做考量，然后真的两个要分房，要能够为了专心祷告，那么时间上自己要注意，而不要给撒旦留地步。 第六节保罗说，我这话原是准的，不是命令的，意思说他不是用命令的口吻。为什么？我还是讲，因为每一个人的软弱不一样，所以保罗说这是一个让大家，因为顺服一定要是甘心主动的，甘心主动的，所以每个人领受的恩不一样，有人的恩赐是这样，有人恩赐是那样，所以每个人恩赐不太一样。好，所以一到七节呢，二到七节是先讲到一般的情况，一般的婚姻情况，好，所以一般的婚姻情况保罗讲完了以后，那么接下来对没有嫁娶，又来一次，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八节开始呢，第八节跟第九节是讲我对没有嫁娶和寡妇说，没有嫁娶的意思，没有嫁娶就是曾经有过婚姻，那现在已经被怎样分开的，知道吗？不是完全没有嫁娶，这个字的意思是曾经有过婚姻的人。我对那些曾经有过婚姻，那现在是什么？现在以前以色列人不是有休妻的事吗？罗马也有离婚的事吗？对不对？那保罗是说我对那些现在已经没有婚约的人，没有婚约的人，或是寡妇，寡妇呢婚约已经停了，对不对？已经停了。所以我对没有嫁娶和寡妇讲的是我对那些现在没有婚约的人，没有婚姻的约定的人来说，他们若常向我就好，就是说他们如果常向保罗就是怎样，就不再婚嫁，不再娶。保罗从圣经里面都没有看到他有配偶，但是从法利赛人的位置上来看，他应该结过婚，因为法利赛人有一些条规，如果你到某个年纪不结婚，你是不能当法利赛人的。所以一般解经家多数还是认为保罗是有，所以他们说像我一样，就是我曾经有过婚姻，现在没有了。至于为什么没有，他没有讲。所以倘若自己禁不住，他就说如果你不能够守这个单身，这个叫做独身的话，那你就与其欲火攻心，大不如嫁娶为妙。这个保罗后来在提摩太的书信也是讲，对不对？年轻的寡妇就要叫他去嫁人，因为他有这个方面的需要。那么第十节就是讲婚约还在的人，第十节开始要讲婚约还在，婚约还在，十到十一节讲是婚约还在，知道吗？好，所以我这边要讲的是第八节开始就讲一些特殊状况，八节跟九节讲如果你现在没有婚约，那你要不要再嫁？保罗说如果你可以，那就不要再嫁娶，但是你如果你有需要，你不要这样子，因为这样子你会欲火攻心，那这样子你就会有犯罪，给魔鬼留地不好。然后十到十一节是你婚约还在，婚约在，至于那些已经有婚约的，那他不是是主也这样吩咐，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这个是主耶稣讲的，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对于婚约还在的人，你妻子不可离开丈夫，那么呢，如果现在的状况是离开的，那么你不可再嫁，就是你要保持在那个状态，不可以再结婚，然后要不然你就回到夫妻那丈夫那里与他和好，丈夫也是一样。所以十十一节是讲到如果你有婚约在的话，婚约仍然在，这样知道吗？婚约仍然在。所以呢，你说我比如说现在的人说你现在两个人分开，对不对？婚约还在，保罗说如果你婚约还在，那么呢 你就不可以再娶或什么再嫁、哦、然后呢如果你要有这些你就回到你的配偶那里。我们和合本翻译会让人觉得是啊，不能够再和好，不是他的意思是说要不然你就要和好。
所以两个离婚然后还可以再继续结婚
离婚，
如果夫妻然后离婚
了，
然后
对两个，如果我这里要讲的是，两个如果都是基督徒，你是不可能离婚，因为神配合的人不可什么分开，所以那个婚约在。啊，这边要提的就是，婚姻是一个约，是一个盟约，啊，这个婚姻是一个盟约。所以盟约是一生的约，所以盟约什么时候终止，一个是有一方死亡，一个是淫乱被破坏，这样了解吧，被破坏。所以圣经的意思是啊，约还在，那么神要我们在怎样，你就要保持那个状态，要不然你就再和好。
生子的权柄好了，假如今天有一对夫妻，就算他是基督徒夫妻好了，那可能在婚姻生活当中，可能到最后，就是好像他们假设他们是可能婚姻出了问题，对不对？哈，那基督徒夫妻，然后但不能离婚嘛，那可能像很多人维持婚姻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孩子还小啊，那他们但是依照这个权柄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分开，然后比如说又要共同照顾小孩子，因为孩子还小。那这样子的话，但他们其实可能他们可能某一方对某一方，比如说假如说妻子对先生已经就是那感情或是怎样，他不想，他觉得他们感情上面，或者也许因为婆媳的关系或怎样，影响他们夫妻关系之后，那妻子就觉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哦，我上次讲的朋友就是这样，然后。结果那可是他这样子的话，他比如说他的心已经没有办法的时候，那可是他要圣经这样讲说你没有权柄的时候，那这样子他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状况？
所以还是回到我们前面讲的，他必须人我们基督徒都要一直相信我们跟主的灵是合一的，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自己觉得不可能。但是他信不信得过上帝，所以最根本还是回到信仰的问题。你觉得上帝可以改变我吗？上帝可以改变他吗？所以还是回到信仰的问题。
那在这一方面当中，那先生做丈夫的该怎么样去看待？也许他是知道他的婚姻的状况，比如说他的妈妈影响到他的妻子对他的感情，然后他其实没办法跟他在一起，那他也有需要，那他但是就是说，但是做丈夫的是不是刚刚牧师说合宜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当父啊，然后说他愿意父，可是问题是他先妻子不想要我的话，
所以我说总有一方有问题。哦，但是我们都会用其他的原因来说，就是这些原因造成我这样。圣经不给我们这个理由，圣经不给我们这个理由。你看，圣经在这边没有讲你有任何理由啊，对不对？你今天买了一个饭盒来，你不能说我看它起来就不好吃，对不对？不行啊，你给它定了，你就要怎样付钱啊，这是当户的、啊，对不对？所以后面我要讲哦。这个部分里面后面我会讲的，就是我们最终要问一个问题，基督能做什么，而不是我能做什么。如果是基督上帝圣经告诉我们的，那我们必须要相信神能做什么。如果我们不去想神能做什么，我们还是会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认为合不合理。那圣经总是在强调一件事情，你相信上帝能做什么？所以信心的试验在这里。
那如果
对不对？要不然就没有事业了。
那在这等候的过程当中该怎么办？
所以等候就是忍耐啊。
是哦。
我不是讲吗？信心的路就是忍耐嘛。
信也是那个未见之事。
所以这个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辅导，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要弟兄姐妹要预备？就是因为他会碰到有一些啊、我们不太容易。像下面我们会继续讲。讲例子，我把它讲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好，记得第八节第九节是、婚约不存在的情况，十到十一节是婚约还在，知道吗？还在。十二节开始是讲到，十二节开始是讲到、哦、那么呢，换一种状况，就是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信主的怎么办？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信主，这里是讲到说，倘我是对其余的人说，主没有说，保罗说主没有问讲这个问题，但是因为 主耶稣当时没有讲说两个人如果有一方信主的怎么办、哦、所以保罗说 我跟你们说，但最后他讲这是神感动我说的、哦、他说如果有一方、哦、有一方、啊、信主，比如说十二节，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就是这个丈夫先信主的，对不对、哦、所以他妻子还不愿意信、哦、也不信，那么那妻子愿意跟他同住，他不可以离开哦，他不可以离开、哦、这个仔细看了，你不能因为他不信你就离开，不行、哦、你不可以离，不可以离开妻子。反过来，如果有一个妻子信的，他有一个不信的丈夫，丈夫也甘心愿意情愿跟他同住，他也不要离开丈夫，所以保罗特别讲不能够离开基督徒信的一方。好，十四节，为什么？因为如果还没有信的一方他们没有离开的话，还愿意在这个婚约里的话，他就因妻子成了圣洁。注意看哦，他会因妻子成了圣洁，而且已经成了圣洁、哦、那反过来，不信的妻子也会因信的丈夫成了什么圣洁，这样子你们的儿女才是洁净、哦、要不然就不洁净、哦、如果这个约还在，你们愿意在一起，你们儿女就圣洁。所以这是讲什么？这叫一体，知道吗？所以圣经看重的是一体、哦、看重的是合一。所以这边讲的第一个，保罗讲的第一个观念、哦、啊，我等一下解释这个，我先讲。但是如果不信的要离开，他说如果要离开就让他去吧，因为你约束不了他，因为神召我们也是要我们和睦、哦、所以我们就是以和睦的心，和睦就是为了合一嘛来做。但是如果对方要走，那你也不用去说我要把他怎样拉住，这样知道吗？哦、不要想这样去拉住他啊！如果他要走，好，这里圣洁是什么？为什么不信的因信的人成了圣洁？哦，信的人成了圣洁，圣洁就是一个被神所悦纳的位置，啊、哦，也是一个神可以施恩典的位置，知道吗？哦，神可以施恩典。所以如果一个人啊，他虽然没有信，因为配偶信了，他继续守在这个约定里，上帝就会给他恩典，知道吗？好，继续领受到恩典。好，这个在圣经里面的观念就是，如果有一个啊，圣殿的里面的圣物是圣的，对不对？那挨着圣物的就成为什么？
圣，
离开就怎样？就没有，这样了解吧，是这个观念。所以我再用一个观念，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有很多闲杂人等跟着他们走，所以他们不是以色列人，但他们跟以色列人走，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过红海，他们也怎样？过红海吃玛拿，他们呢也吃玛拿，所以他们也享受上帝恩典，知道吧、哦、所以这个叫圣洁，就神因着 啊，他们跟信的人连结，所以把他们分别在一个接纳的位置。哦，不是他们信了，是上帝已经把他们分别在接纳的位置。那如果这样子，儿女才是洁净的，这又很特别。如果你两个人分开的话，儿女就怎样，就失去了那个洁净，失去那个洁净。所以这个就是讲到离婚的伤害，知道吧？虽然你信的一方无能为力，对不对？但你要知道伤害会在哪里，伤害会在哪里。所以啊，我们通常如果有一夫妻有问题，我们都是会往这个方向想，为什么我们会希望他们合一，即便要忍耐等候，那么我们把伤害降到最小，还是希望他们合一，因为上帝的约不会改变，上帝恩典的作为不会改变。所以保罗这里就讲，神召我们，召的意思是把我们呼召放在一起，成为夫妻的话，就是要我们和睦，就让我们合而为一。所以十六节讲，你做妻子的怎么知道啊不能救你的丈夫，你的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就是说我们不是看自己，我们不是看自己，我们不要说这个不信的已经没救了，或者刚才啊你提到夫妻两个虽然都是信的，对不对？那会觉得这问题太大，那你怎么知道上帝不能救？这个才是我们要问自己的，我们能不能愿意信啊，当然过程我们就是要忍耐的，因为它不是我们好像照着我们的时间去安排，那什么时候上帝会走我们不知道的。十七节保罗讲，只要照主分给个人和神召个人的而行，那保罗说我对各教会都是这样吩咐。所以从婚姻的立场呢，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会有这个婚姻，会有这些，其实是上帝召我们也分给我们个人的。所以我们常常讲夫妻在一起的时候，不管我们这个人啊的想法是什么，如果已经结婚了，那你就要相信这上帝把你们放在一起，要不然这事就不成就。那如果在一起，那就要记得的，那么呢我们就要知道啊，上帝已经把我们分别到那个圣洁的位置上，要施恩典给我们，那我们要做的就是保守自己在这个圣洁的位置上啊，和那么来领受上帝的恩。要不然婚姻有太多问题，有太多问题，那人的想法常常是说算了，离开分开就解决问题了，那基本上不会解决，知道吗？不会解决，因为婚姻的问题基本上啊都会留着，都会留着，不会只是啊离开那个环境而已，人并没有改变。所以上帝要用这些来改变我们，改变我们。好，所以这边呢我们就讲了几个一般的状况，讲的啊有婚约后来变成没有婚约也讲了。那婚约还在，那两个人是分开的状况也讲的，还有一个是有一方信了以后那怎么办，我们都提的。所以保罗想大概就把大概的状况都讲清楚了。那原则是什么？原则是我们要信得过神，神分给我们招我们个人的。那保罗从这里要开始再讲到二十四节，我先讲到二十四节，就是讲到要记得不单婚姻的事情是这样，这里前面是讲婚姻，对不对？第二个这个婚姻是这样，然后成长背景呢也是这样，你的成长背景是受割礼的人，那你已经习惯割礼，对不对？那保罗说如果你是割礼蒙召就不要会割礼，如果你是不受割礼蒙召就不要受割礼，重要的是遵行上帝的话，诫命就是上帝的话。所以这里从这里婚姻来讲，你成长背景也是一样， 我们成长背景也是上帝招我们在这个分给我们，不仅这个你的身份是怎样要彰显了，你的身份，你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你现在仍然要守住这个身份，你过去蒙召是什么身份，那你就要守住这个身份。这里讲的是什么？你社会上的上帝给你的那个身份，特别讲奴隶，你是做奴隶蒙召的，你不要忧虑，如果有机会自由，那你就求自由，但不要勉强。为什么？因为你做奴隶蒙召的，事实上你的自由是主已经给你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就主已经给你自由的。如果你是做自由之人蒙召的，你现在变成基督的奴仆。做自由之人就好像你是罗马公民，对不对？你是自由的，那你现在是基督的奴仆。所以保罗这里讲，我们都有一个新的身份，就是基督的奴仆，因为基督是我们的主。所以再回到你是重价买来的，这个是前面讲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守住我们的圣洁，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还是要荣耀神，所以不要做人的奴仆。你是奴隶，但不要做人的奴仆，这个很有意思，你是奴隶，对不对？但你不要做人的奴仆，你守住奴隶的身份，你还是要守，而且要在神面前守。我再讲一次，24节，人要在神面前守，知道吗？你今天成为奴仆，你是奴隶，以前是在人面前当奴隶，现在你是在神面前当奴隶，当人的奴隶，所以这两个不一样。所以这个我们后面讲到主人跟仆人的基督徒的服事观、工作观就是这样。从工作上来讲你是下属，那么如果从人的想法讲你有老板，你有下属，对不对？但是从圣经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服事主，主人也是服事主，仆人也是服事主，我们都有一个主在天上。所以世上的身份只是世上的上帝安排的身份。所以这一段话讲的是神分17节，神分给个人，知道吗？然后招个人来做，那我们就要守。所以就是这三个字，一个分，一个招，一个守。所以后面观念都一样，教会也是一样，上帝分给个人，招个人来做，那你就要去守。那我们人通常不太愿意这样，人通常是现在都是讲平等嘛，对不对？讲平等都是讲个人的权益。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我们要去思想，我们不是用这个观念，跟世人可以用这个观念做沟通，因为这他们才懂，但是对我们自己，我们是要用圣经的想法去想，圣经的想法去想，我们这个生命为什么我会这样？因为上帝分的，不是我选的，对不对？那上帝招我来做这个，那就上帝招我，那我怎么样？我就在神面前守这个身份。所以这个就会面对很多问题哦。你夫妻关系，你就说你会讲到说，哎呀，他的家人怎么这样等等，对不对？那上帝招你来就这个位置啊，那你愿不愿意在神面前守这个位置？记得哦，不是在人面前哦。如果在人面前守这个位置，你就怎样？你就常常被激怒，对不对？常常觉得不甘心，是不是？但不是，你要记得，你是为神守这个位置。为神守这个位置，上帝招你来做这个位置，不是因为对方比你好，所以对比你强，所以做你的老板，不是这样。是上帝就说我就要你做这个位置，这个观念如果有的话，我们基督徒才能够合一，夫妻才能合一。要不然我们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有些人就会讲说，我丈夫都不比我强，我为什么要让他做头，对不对？ 你讲的都是对，但是上帝说什么？我要你守这个位置，我要你守这个位置。那你会说，我守这个位置没有功成效吗？那我就会跟你讲，先知也跟上帝讲过这个话，对不对？上帝，你叫我做这些事，他们都不听啊，对不对？耶利米也讲过啊，上帝说，我本来就跟你讲啊，我就是要你去讲，但他们都不会听啊。那我们的想法是什么？那就不要讲了。所以不是，上帝说我就是要你做这个事，其实这个讲法就是这样。上帝既然招我们在那一个分给我们这个位，招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对自己的成长背景、对自己的家庭、对上帝现在已经给我们的，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念。你就要守住这个身份，那不肯守住就会很辛苦了。好，所以这是一到二十四节呢，这里是讲到，如果论到夫妻关系，记得你做丈夫的守住丈夫的位置，做妻子的守住妻子的位分。那这当中会有变化，有很多难处，有，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之下，要记得啊，你强调的是以对方做考量，然后愿意给，然后啊，彼此不要勉强，不要亏负，所以这个都是彼此都要问的，啊，问自己的，有没有亏负对方，有没有亏负对方，啊，然后如果婚约上有问题的，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守住啊上帝的心意。那么愿意在当中把自己分别为圣，然后愿意信得过神。那么呢，所以我们都有个人的生命的期待、生命的期望，对不对？但是要记得，上帝给的那个位置要做最高的考量，最高的考量。这就是我们读路德记，读路德记，对不对？啊，从人的想法，路德应该回家的，各方面都应该回家，对不对？但是上帝给的位置，如果是我们最高的考量，那后面的路就交给神。
你刚刚第七章十到十节，你是说他这是婚约还在的状况？
嗯。
然后在这个婚约还在的状况，是两个人都是基督徒的时候，婚约还在的状况。
这个婚约还在，婚约还在，保罗这里讲的是就讲婚约还在，他没有讲这两个是怎么状况，
没有讲说是两个都基督徒，或者是一个是一个不是，
没有讲。这是告诉我们啊，第八节是讲啊，第八节讲已经没有婚约了，第十到十一是婚约还在。
所以如果情况，然后两个又都是基督徒，然后就是神圣的不可分开。
不可。
那如果婚约还在，但一方是一方不是，那可以说那不是神圣的。
保罗后面有讲，刚才有强调了，信的一方没有离开的权利，他只有被动的。不信的要走，你当然不能留他，对不对？但你不能主动。
你
做
不一样啊。如果说两个本来结婚，都是信啊，然后不是挂离婚，可是神挂明白了，再回去找本来的妻子或者丈夫，
嗯，
这可以的。
不一定。如果两个是基督徒，然后为了某些缘故两个离婚了，对不对？那一个未婚，一个再娶，那状况就不一样，对不对？如果两个都再娶了，你说啊，那我们两个在一起不行了，因为你已经我刚才讲的，你已经要去想那关联性了，你要去想你的关联性。 所以记不记得那个暗嫩不是啊，不是啊，侮辱了他妹妹，对不对？他嘛，是不是？后来他就要把他嘛赶出去，那他嘛跟他讲，你把我赶出去，你的罪就怎样？更大，更大，就是说，你做的这个错的事情，那你让你要怎么办？所以他嘛的意思是说，你可以去求王。王呢啊，去求赦免，然后你跟他玛在一起，啊、哦，你还可以被接，还可以走了下去。但是如果他把他玛赶出去，罪就什么？加大、嗯哦。所以同样的，如果两个人离婚了，又去再嫁，你不能再把人家拆开，那罪就更大了。你只能为过去的罪求主赦免。
所以是说两个人
离婚了，然后他们两个又各自婚嫁，但是不能再鼓励他们重新离婚，然或者说你有一方已经结婚了，你不能再说哦，那我现在要跟你和好了，你这不行，因为罪已经成了事实，只能为这个罪求主赦免，但是不能够再延伸出去。所以我们先要提正面的，就是这些，就是啊，每一个人的生命要记得，我会强调神分给个人，知道吗？哦，无论你生长在什么环境、什么背景，怎样怎样，哦，这个就是上帝分给你的。然后神先让你招来做的，就我现在给，然后现在在你身上的，哦，那你都要守住这个身份，都要守住这个身份。好，然后二十五节论到同生的人，就是这个是啊，应该是哥林多教会问，那么同生就是没有嫁娶的，要不要守独身啊？独身。那保罗在这边回答的时候啊，回答的时候，那么我们要不要守独身的时候呢？保罗的意思是什么？他说我蒙主的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跟你们讲，自己的意见就我怎么样考虑独身这件事情。好，如果要怎么样考虑独身这件事情的话，保罗说第一个考量的是现今的艰难，第一个考量你要考虑要不要守独身，考量的第一个现况，从现况去思想，从现况去思想。现在基督徒已经很受逼迫了，是不是？那如果我再成家的话，那我就怎样？不仅仅我被抓去关，可能我会影响到我的太太、我的小孩，对不对？所以保罗说，从现况去看，哦，那就不要好了，手术安长就是维持现状。显示现状，哦，所以你要从现况去看，啊，现今的情况很艰难，那我就只好维持现况，哦，那没有有妻子的残者这个字就是你现在连结的已经有妻子的，那你就不要说啊，我现在很艰难的，那我是不是离婚好了？啊，不要做这个事，哦，那么呢，你现在没有妻子的，那你就不要去结婚好了。不是说娶妻是犯罪，知道吗？出嫁是犯罪，都不是。但是肉身必受苦难，哦，肉身必受苦难，因为现今艰难，知道吗？哦，也就是当时基督徒受逼迫，所以非常艰难。那如果你本来单身，难处就一个人而已，对不对？哦，就好像人家讲，一个人吃饱，全家就吃饱。那现在呢，你结了婚，那你就要担心了，另外一半。所以保罗说这样子，我愿意你们免受这苦难。什么苦难？就是说牵挂的苦，牵挂的苦，哦，然后接下来保罗说，接下来的日子呢，有妻子的像没有妻子，哀哭的像不哀哭，快乐像不快乐， 啊，用这些话来讲，啊，有的像没有的，意思就是说，现在要面对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是遭逼迫的环境。如果遭逼迫的环境的话，那么呢，他就希望说，我们不要增加挂虑的事，挂虑的事，啊，比如说现在是战争在逃难，对不对？那逃难你一个人逃就好，对不对？那你要不要说结个婚再逃？这样了解吧，好，意思是这样子，所以保罗第一个要我们从现况上去思考，第二个让我们为主的施行上去思考。三十二节，我愿你们，记得这不是命令，我愿你们在世上的事没有挂虑，而是为要有挂虑就为主的事挂虑，讨主的喜悦，知道吗？如果你们在世上没有挂虑的事，如果你娶妻呢，你没有娶妻是为主的事挂虑，叫主的喜事啊喜悦。你若娶了妻，你就为世上的事挂虑，是不是？因为你有家嘛，有孩子嘛，哦。那么你出嫁也是一样，哦，如果你没有出嫁，还是为主的事挂虑，哦。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圣洁的意思说把自己分别出来给神，知道吗？不是嫁人就不圣洁，就是你可以把自己完全分别给神。哦，好，三十五节保罗强调，哦，这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的心。哦，心重要的是你可以为主殷勤的服侍，没有分心的事。好，第三个是讲的是什么？那么呢，要合宜。你在你的位置上做事情，或者是跟你有关系的人，你做这个决定要合宜，合宜，你们要合宜。合宜是你要考量，考量这样好的合不合宜。比如说如果你的女儿已经到了年岁了，可以成亲的，对不对？那有对象你就让她成亲嘛，是不是？那你觉得说啊，你的心理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可以做主，哦，那你决定留下女儿啊，不嫁人，那你要记得你合宜才行，不能勉强，也不能勉强你的女儿，你也不能勉强自己，完全不可以勉强，哦，那这样也好，哦，也好，哦，所以同样的道理拿来给一个啊寡妇来讲，对不对？哦，所以三十九节就用这个道理来讲。如果你丈夫死了，妻子就自由了，对不对？哦，但是你要不要嫁人啊？要不要再嫁人？哦，你可以自己决定。哦，但是如果你真要嫁，保罗说你要考量的，不要像以前的，因为你是属主的人，你要嫁在主里面的什么人？那最后他就讲，本来是我的意思，现在我知道就是神感动我说的。就你要守这个守节的话，你更有福气。为什么？因为你可以更专心服侍主。好，所以论到同身的人，保罗这边讲的几个原则。第一个，你要从现况去考量。好，第二个，你要现况去考量我为什么要独身，知道吗？好，第二个，你要从是不是为主挂虑讨主喜悦做考量。第三个，合不合宜，跟你的关系人合不合宜，知道吧？不是只为自己想，你总要想，哦，还有其他人，知道吗？生命中跟你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的人合不合宜，哦。那最后一个补述就是说，如果真要让寡妇要再嫁人，那你就要选择更好的，哦，你个最好就不要嫁人，要不然你就嫁什么在主里面的人，哦。好，也有人会问我说，那再嫁不在主里面的人，那也不能说这就是罪，知道吗？因为呢，你这样子就会自讨苦吃，机会大，哦，因为他跟你信仰怎样不一致，知道。好，所以这边讲的跟主讲的话里面，我们比较一下， 主耶稣讲，在马太福音门徒说夫妻关系很困难，对不对？那么他们就说，那如果是这样，倒不如不要嫁娶了。那主说什么？不是这样，一个人有没有独身是两个，一个是神有没有给他独身的恩赐，赐给谁就赐给谁。第二个，所以主耶稣讲，要主耶稣愿意赐给谁就赐给谁，对不对？还有一整人是为天国的缘故，有更高的目的，对不对？所以保罗把这两个拿在一起想，知道吗？第一个，你要从现况去思考，你为什么要独身？上帝有没有给你这个独身的恩赐？如果是有，那你就有啊；如果没有，那你从现在的艰难去想，要不要承担这个苦？想好了。第二个，更高的是为主的缘故，那你是不是能够凡事来思想为主？第三个，你要想合不合宜，因为你有一些其他关系的，你能不能自己做主？没有不得已的事，那你意见要坚定，因为不能够反来覆去的，知道吗？
那我们哪里可以看到这种婚姻是进来的？这个就是守节，就是心更好。
你说什么？你说哪一个
婚姻？
应
该是一个祝福。
是祝福啊，是祝福啊。婚姻是一个神给人的一个非常大的祝福啊！这个祝福就是说，你可以借着婚姻里面第一方面啊，你很多生命的对付是生命中很深的事。那如果你要借着其他弟兄姐妹给你生命的对付到那么深，你关系就要够到那么深。那这个不容易，但婚姻很容易。对不对？你夫妻之间很容易达到那个生命的深度，亲子之间很容易达到，很容易达到，知道吗？但是保罗那时候为什么说，哎，如果可以不结婚就不结婚？因为环境给你就有这个深度，环境给你苦难有这个深度的，所以你要不要再有婚姻的难处的深度？那现在没有苦难了，你说那我也同身，那就不一定了。为什么？环境没有给你这个深度，了解吗？所以保罗到提摩太书信的时候就没有再讲这些事了，因为他知道了，这些就是要面对的事。所以我强调的是生命的对付，它是需要有那个苦难的深度。那婚姻确实带来我们关系的深度。我不是讲夫妻之间的难处是多大，那它是因为关系带来的深度，知道吧？
妈妈，
比如说关系的深度是这样，比如说我以前讲过的例子，如果今天你的同事给你一个臭脸，对不对？那是一种深度，知道吧？让你难过的深度，对不对？跟你的配偶给你一个臭脸，哪个深？这叫深度，知道吗？深度不一样，对付的不一样，是不是？然后你再想，如果今天你搭的公车，对面坐的那个人就给你一副臭脸，你会怎样？那个没有什么深度，知道吗？你会觉得算了，这个人不晓得是发生什么事。那同事给你就更深了，对不对？因为你们有那个关系。那配偶给你就怎样？更强烈了，是不是？那子女给你的呢？你可能受不了了，我已经对你这么好，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所以那个是不同的难处的深度。所以保罗这里讲的是现在的情况实在太艰难了，所以呢，那如果考虑现今的艰难，那就先不要结婚好了。那我还是跟大家讲，那么神给我们难处的那个深度很要紧，就是要我们去在生命中去做拆毁跟建造。所以婚姻很要紧。所以马丁路德后来发现，结婚的人比当神父更难。因为结婚你才知道什么是那个心痛， 你知道吗？他女儿不是过世吗？对不对？他才知道那个婚礼的痛。你当神父很可能你会碰到很多弟兄姐妹离世，对不对？你也会痛心嘛。但你的痛就跟你的关系有关，跟你的关系是有关的，关系到哪里你才会痛到哪里，这是事实。
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
就是保罗有讲哦，因为现今的艰难，
就那个环境，
对，是环境的艰难。然后我有讲的，后面保罗就不再讲这个事了、哦、后面就不再讲这个事，那是讲到逼迫的，因为保罗知道后来要发生逼迫。
所以其实还是会鼓励身边的姐妹，如果是单身还是可以结婚的，
我刚才讲三个原则，一个是合宜，一个是现况、比如说我这样说好、我们都要考虑现况。比如说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姐妹五十岁了，对不对？她一直未婚五十岁了，是不是？那他说啊，那我就不要结婚好，那不一定，说不定他碰到有一个也是五十岁的弟兄，对不对？因着某些缘故，哎，他们两个人很适合在一起，是不是？所以他们在一起就跟一般的结婚生子不一样。爸爸，他们要为主的缘故，或者怎样，后面有合宜的事。那他们两个如果都是要结婚，合不合宜，那就要看。不是只有你两个人结婚了，你还有什么？你要过去的孩子，对不对？你也要去思考说，哎，这样子啊，合不合宜？那是不是能够取得当让大家都觉得啊，心里没有不得已的事？那你由得自己做主。所以我们还是要，还是保罗还是在问婚姻这件事情啊，不是单单去想到我而已。不知道呢，你要去思想有没有不得已的事，能不能由得自己做主，对不对？所以有些人常常会问我说，如果啊年纪大了啊丧偶的人可不可以再结婚，我通常还是讲你要能够没有不得已的事，然后能够由得自己做主，因为你还有其他关系在那里，还是要去思考。那么在一起啊，当然啊，共同依靠神，互相扶持是好的。那么因为人都有软弱的时候，但是重要的是能不能为主。所以三个原则，第一个，保罗一方面让我们用现况考量，第二个让我们用为主的事考量，第三个还是要合不合宜，合不合宜。那如果你能够守素安常，那当然就不改变了，就没有这些牵挂，对不对？是好，但是呢，也不是说一定要，啊，逼得我们，啊，每个人都去守独身，因为你没有恩赐，也很痛苦，对不对？哦，那，啊，没有那个环境也很痛苦，哦，所以，啊，这是一个每个人都要去思想，哦，所以保罗第二十五节讲，我是蒙主的连续啊。他是认为是上帝特别怜悯我，所以我才可以放弃这样的一个啊为自己的权利，然后做一个啊忠于主的人。所以不要勉强，知道吗？你要蒙上帝的怜恤。主耶稣也讲，赐给谁就赐给谁。所以我通常如果你问我，我会觉得，除非这个人他真的觉得这是上帝给他的恩典，要不然就。不要说我就是要这样。那比如说你也我也不说说哦，因为啊结婚比较好，所以你非结婚不可，也不能这样子，因为他也要有合宜的对象。
你跟他第36节，他说若有人以为自己带他女儿不合宜，是说他把女儿耽误了他的婚事，是吗？还是说他都没有为他打算，然后才有一天突然发现阿罗米有这么大
名，
应该要结婚，这样他的意思是这样。
就是主要还是他这些人觉得说，啊，他已经过了年岁了，对不对？应该结婚了，对不对？哦，那不能在那边觉得说，哎呀，我还是 啊，希望他怎样怎样，不行这样。所以我们不能说啊，你服侍主比较好，你就不要结婚好了。我们不能这样子，不能这样。
那他后面为什么说就可随意伴侣不算有罪呢？
因为
那为什么会？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是不是啊，不要结婚比较好，然后就。那现在又想觉得说他年纪大了应该给他结婚，就会变成有一个挣扎，啊，挣扎最后给他结婚，是不是自己得罪主？啊，保罗说不要这样想，不要这样想。所以合宜的事，我们要总要行合宜的事，殷勤服侍主，没有婚先。但是合宜是什么？合宜的话，你的内心坚定，没有不得已啊，由得自己做主。对不对？这样才行哦，哦才行。你不能够勉强，也不能够啊，不能做主，对不对？那你做主也不能强迫人，知道吗？你说我就是要这样，那别人就被你带到一个被捆绑的位置，这也不行。
这个因为是他是他的父亲，所以他其实是对你那个年代。
那年代保罗都已经讲了，你虽然有权柄，你还是要能够当心，那更何况现在的时候。好，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谈这个婚姻的事哈，给大家从前面讲啊，最好的要记得婚姻啊是上帝的配合，那么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但是要维持婚姻的关系要很当心，性关系是非常要紧的、哦、那么要知道那个原则是什么、哦、原则是什么。然后呢，婚姻出状况以后，那么圣经给我们一些原则在这里、哦、那我再说，不是每一个原则我们都啊弟兄姐妹都守得住，或者过去有状况，但我们总是要去思想、哦、怎么样才是一个啊合宜的。那对我们来讲，教导的时候就要记得，不单婚姻的状况，其他的身份也是，神婚给我们是什么就是什么、哦、你在什么，我一直强调，你在什么背景成长，你的父母是谁，这是上帝婚给你的。那上帝招你来做他的孩子，你就有不同的身份，所以婚在先招在后，对不对？那上帝要我们去守，那可以自由当然自由，但不行我们不抱怨不埋怨，我们还是在上帝面前守住这个身份、啊、最后就讲到另外一个议题，就是同神、啊、守独身的问题。要记得守独身也是一样、啊、你要能够蒙主的连续，蒙主的连续有那个恩赐、啊、做考量啊，如果上帝一直让你没有遇到合适的对象，你要不要再结婚？你从现况去做考量，合不合宜？啊、哦，能不能为主？啊、哦，这些都做考量。哦、那什么选择那个更好的？选择那个更好的。好、哦，可以哈、哦，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们是不是就到这边？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借着哥林多前书经上的话，再来思想我们夫妻的关系，也思想我们在世上你给我们的位分。我们求你来保守眷顾，让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一个人是属你的，我们是重价买赎来的，要在我们身上彰显你自己的作为，让我们能够知道这是一个荣耀的路，你使我们啊能够凭着信心啊来走这啊使你的名得荣耀的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总在当中将心归给你，总是信得过你。我们也求你保守赐福，叫我们今天所得着的啊也能够在我们心中啊，能够在当中有更深的思想，在碰到啊弟兄姐妹的难处，我们也真的从圣经里面啊，能够带给他们啊，从你那里来的怜悯，从你那里来的眷顾和赐福。我们感谢你的恩啊，赐福于我们，保守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